各位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8年1月19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是9点。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古力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战机飞过小学上空，日本向美军提出强烈抗议。台湾警告大陆民航未经允许再飞 M503 航路，将砍春节加班飞机。中共19届二中全会讨论修宪，加强党的领导，被指与法治社会背道而驰。中国律师余文生呼吁修宪允许自由选举后被捕。美国情报显示，六艘中国船只违反联合国决议，暗中为朝鲜运送货物。中朝边境丹东市街头悬挂标语，要求居民揭发间谍活动。平壤西方外交官接到邀请，朝鲜可能在冬奥会前夕举行阅兵。印度瑞辛纳对话闭幕，中国崛起成为焦点。大马士革警告安卡拉会击落土耳其入境的战机。
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美国战机飞过小学上空，日本向美军提出强烈抗议。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向美军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18日在日本防卫省就美军三架直升飞机当天下午在冲绳县一野湾市的市立普天间第二小学上空飞行一事，向访问防卫省的在日美军副司令基亚罗蒂表示强烈抗议，后来美军对此给予否定，再次遭到小野寺五典的反驳。小野寺指出，冲绳县民和日本全体国民都非常愤慨，并再一次要求美军将避免在学校上空飞行的宗旨向在日美军各部队彻底传达。去年12月13日上午10点15分左右，约一米见方的窗户状物体从上空坠入冲绳县一野湾市市立普天间第二小学的操场。美军方面就坠落物表示，是隶属毗邻该校的美军普天间机场的海军陆战队 CH-53E 大型运输直升机的一部分。冲绳县政府表示，接到了一名儿童因风压受擦伤的消息。此后，日美就最大限度尽可能避免在学校上空飞行达成共识。而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在18日首次确认美直升飞机在该小学上空飞行。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警告大陆民航，若不经许可再飞 M503 航线，台方将砍春节加班飞机。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两岸之间有关 M503 航路的争议扩大，国台办前天强调航路开通不需要台湾同意之后，台湾的民航局18号公布了强硬措施加以反制。对于不听台湾民航局劝告持续飞行这条航路的东方及厦门两家航空公司所提出的两岸春节加班机的申请，台湾民航局将暂不予核准，一共是176班。预料两岸春节疏运以及数万名旅客将会受到冲击，事件如果持续发酵，影响更难估计。大陆民航局本月4号片面启用 M503 南往北等四条航路，台湾要求停用并约谈四家大陆籍跟港籍航空公司无效，每天仍然有20多架次的班机使用这四条航路。台湾民航局当时曾放话要业者后果自负， 台湾民航局的副局长何淑平18号强调， M503 南向北航路不仅未经谈判，飞航的航路更比2015年双方协议的实际飞航航路往东偏了6海里，飞安风险大幅升高。如果业者仍持续使用这些航路，台湾民航局将暂不核准加班机，但是将协调台湾的航空公司以及鼓励大陆其他的航空公司增班。台湾媒体分析指出，这不是在反制大陆，被惩罚的反而是往来两岸的老百姓。媒体指出，如果真砍了春节加班机，蔡英文政府必须有把握动员台湾的航空公司弥补这176班的缺口，否则铺天盖地的民怨将冲向蔡英文政府。一位台湾的航空业者指出，两岸航线只占大陆航空营收的 1%-2%， 却占台湾航空公司营收的 10%-20%。 如果这个事件玩过头，大陆也取消台湾航空公司的春节加班机，甚至撤销航权，谁受伤比较重一目了然。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共19届二中全会讨论修宪，加强党的领导，被指与法治社会背道而驰。香港评论人林和利教授向法广记者杨梅这样表示说，
习近平在过去以及最近强调要依法治国，尤其是要按照这个宪法来这个实施这个来施政来这个党的活动一定要在这个宪法跟法律范围之内进行。可是这次宪法尤其是有关把这个习近平思想放进去，这个完全是满足了这个政治的需要，就是说满足了习近平这个无限扩充他自己的权利这个个人的理由出发，所以并没有这个专从这个依法治国这个最高的理念，那么反而显示中国这个经过这么多年这个邓小平提出了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方针已经几十年了，可是还这个到目前为止这个法律以及宪法还是为这个政治服务，尤其是为这个党内的讲传者服务，那么这个是很令人失望的。这次修宪跟这个普世价值的这个所谓依法办事、依法治国是这个背道而驰的。那么，进一步显示，在中国这个宪法是为党服务的，这个宪法跟法律是为党，尤其是党的这个高层服务的。
以上是杨梅采访林和利教授。中国律师余文生在呼吁当局修改宪法允许自由选举国家主席之后被捕。十多名警察今天1月19日在余文生送孩子上学路上将其抓走。北京当地警方表示对此毫不知情。法新社今天综合两个渠道报道指出，中国律师余文生在发布公开信呼吁中共当局修改宪法允许自由选举国家主席24小时后被抓捕。在抓捕余文生的警察当中有特种部队。余文生的律师的妻子许燕向法广记者杨梅这样表示说，
余文生1月19日早晨大概6点半送孩子去上学，走到楼下的时候被警察抓走，当时现场有一辆特警车、两辆警察车，还有一辆中巴车，然后警察有十几位，警察到现在为止没有给我法律文书，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关在哪里。余文生律师在1月18号发了一个公开信，建议修改宪法的这份一份公开信，1月18号晚上就收到国保的电话，1月19号早晨就把他抓捕了。余文生在2014年10月13号因为涉嫌香港战争被抓捕，对他实施了酷刑，把他关在了死囚牢，最后导致他的身体出来就做了手术。余文生在2015年7月9号709大抓捕的时候，他控告公安部对大抓捕的这种行为，控告公安部，公安部也给他抓捕了24小时。余文生这三年来他一直在中国维权的最前线，他是一个人权律师，他经营了雾霾起诉政府、罢免习近平政治体制改革、修改宪法的建议、709完全章律师的代理人等一些 法律和维权事务，这是柑橘所不能容忍的，所以现在把他的律师证给注销了，然后紧接着就把他抓捕了。
以上是杨梅采访于文生律师的妻子许燕，有关更多情况请听杨梅稍后对杨梅稍后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情报显示，六艘中国船只违反联合国的决议，暗中为朝鲜运送货物。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官员称，他们收集的卫星照片等情报提供了详尽证据，表明至少有六艘由中国所有或者运营的货船违反了联合国对朝鲜制裁决议，暗中为朝鲜运送货物。《华尔街日报》18日报道，美国通过收集有关情报，识别了这些船只的名称，并追踪其行踪。这些船只要么进入朝鲜港口，并将美国官员认为的非法货物运送至俄罗斯和越南，要么在海上将货物转船。证据显示，这些船只还采取诸多手段，试图掩盖其违反联合国对朝鲜制裁规定的事实。这六艘船只由中国公司或香港注册的公司所有或营运，船东是中国籍人士，并使用中国内地的地址。从美国官员分享给联合国的情报照片和地图可以看出，中国船只多次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禁止朝鲜出口煤炭的决定，并且多次以船对船的方式把成品油转送给朝鲜。去年12月，美国要求联合国制裁委员会正式认定这六艘船只违反了联合国制裁决议，中国抵制了该请求。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中国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发生与中国有关系的船只被发现违反制裁这样的尴尬事件。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中国在中朝边境严阵以待，准备应对危机。法新社今天1月19日发自丹东的报道说，在中朝边境，中国部署了军队，安设了摄像头与核辐射探测仪器，准备挡住来自朝鲜的人道危机或者核子危机。中国丹东是中朝双边贸易的主要边境城市，该城市悬挂的条幅写道，所有公民和单位发现间谍活动必须立即向国家安全部门报到。当地居民向法新社介绍说，鸭绿江沿线公路上的检查站都是去年十月设立的。这个报道说，几个月以来，华盛顿与平壤的骂战升级，北京担心两件事情，一是朝鲜政府垮台，数百万朝鲜难民涌入中国，另一件事情就是朝鲜核试爆引发的后果。另据路透社今天19日引述外交渠道消息称，朝鲜可能会在韩国平昌冬奥会开幕前夕举行阅兵活动。平壤的一些西方外交官都说，他们收到了邀请，邀请他们在2月8日出席朝鲜建军节的庆祝活动。在土耳其可能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区进行空袭之际，大马士革1月18日警告称，若土耳其战机进入叙利亚领空将被击落。请听罗拉的报道。
叙利亚副外长梅克达德1月1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土耳其战机进入叙利亚领空，叙利亚空军已经做好准备将其击落。叙利亚副外长强调，叙利亚警告土耳其，如果他们对阿夫林地区的库尔德人进行打击，这将被认为是对叙利亚的挑战，也是对叙利亚主权的侵略。在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激进组织联盟的支持下，库尔德人准备建立边境抗击部队，防止伊斯兰激进组织重返该地区。而这个抗击部队应该由叙利亚民主力量组成，但是该组织中以人民保护部队为主，而土耳其政府认为他们是恐怖分子。库尔德人组成的人民保护部队曾经在1984年与土耳其发生过激烈的战争。土耳其担心叙利亚库尔德民兵在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长期存在，因此在周一警告叙利亚军队准备对他们进行打击。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这里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美国战机飞过小学上空，日本向美军提出强烈抗议，台湾警告大陆民航未经允许再飞 M503 航路将砍春节加班飞机，中共19届二中全会讨论修宪，加强党的领导被指与法治社会背道而驰，中国律师余文生呼吁修宪允许自由选举后被捕。以上各位听到的是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记者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北京政府本周四周五两天召开中共第19届二中全会，商讨修改1982年通过的中国宪法，将已经写入党章的习近平思想纳入中国宪法，并且讨论取消主席任期的限制等议题，涉及对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重大修改。然而今天海外媒体有关中国议题的报道焦点却是今天早上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被逮捕的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路透社、法新社等西方主流新闻社都报道了此一消息。我们采访了余文生律师的妻子徐燕，徐燕女士向本台介绍了徐文生律师遭逮捕的前后经过，解释了在她看来当局之所以要逮捕她的原因。
今天早晨6:30左右，她送孩子去上学，然后就到楼下就被抓走了，然后现在还不知道在哪，涉嫌什么罪名也不知道。
那您觉得他这次被抓的原因是什么？
他1月18号写了一个修改宪法的一个建议。1月18号晚上8点，我就收到一个，我和余文生电话上都收到一个石景山国保队长的电话，但是当时没接着，因为没带在身上。然后19号早晨就被抓了。我认为跟18号发的修改宪法的建议有很大的关系。
这封建议书上面写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内容就是，他就是一个以一个公民身份对修改宪法一些建议。我记得是有一个是建议把宪法的序言部分删除，把宪法里面有用的部分可以以条款的形式列入法条。第二点有一个是建议国家主席差额选举。如果是等额选举的话，等同于任命，应该是建议差额选举。还有一个就是希望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职务一部分应该可以并列入国家主席的职务，一部分就是反正应该列入什么，就是还有就是军事委员会的那个建议，军事委员会的职务应该可以纳入国防部和国务院这块负责。还有一个什么取消没有宪法规法律依据的一个政治协商会议，然后它只是一个建议，这种建议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个建议权和言论自由权。按照法律规定，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建议权的。这你国家是采不采纳，这只是一个公民的建议，不能成为别人说了，只是说了一句话就要把他抓捕，不让说话抓捕的一个原因。
这次余文生先生被逮捕是第一次，还是他之前已经被逮捕过？
2014年10月13号，他因为涉嫌香港战中被抓捕，但是他是律师，然后去看守所会见一个支持香港战中的一个当事人，然后当局不让他会见，然后他就坚持要会见，最后把他也给抓捕了，也以涉嫌支持香港战中给他抓了，关了他99天，有61天把他关到了死囚牢，而且在99天里还给他实施了酷刑，使他身体受到了伤害，出来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手术。这是第一次。后来2015年的时候，709中国大规模抓捕律师，当时余文生就写了一个控告公安部大规模抓捕律师，当时是被法抓了24小时，但是又放回来了。这次应该属于第三次，现在还不知道情况。
之前余文生律师还被吊销了律师执照，是不是？
对，1月15号，就是前2-3天。刚把他的律师证注销了，不能做律师了。北京市司法局给他的一个决定书。
北京市司法局，那么北京市司法局有没有解释什么原因呢？
注销他律师证，他说的是没有被单位解聘，没有别的所接收，六个月内没有别的所接收，就把他注销了。但是实际情况是，原来的单位是因为司法局和其他部门的一些压力，就是给他给那个单位施压，让那单位解除于文生的。然后于文生也找到了新的所接收他，然后北京市司法局和一些人就打电话给新的所说，你不许接收他，如果接收就去对那律师事务所进行整改，所以就接收的所也就没有接收他，所以这个到六个月给他注销了。
那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首先我是寻求大家外界大家媒体各界的一些关注和帮助，第二件事我就是给他请辩护律师，尽快的去会见，要求会见于文生。紧接着我自己会去各个派出所找现在在关在哪里，涉嫌什么罪名，把他抓捕以后，我作为妻子会做出一个长期，那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维权了，因为这次对于文生抓捕一定会以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去抓捕他，那可能就是长期的一个维权。就像2014年我站出来为我的我的丈夫维权，现在我依然会站出来。中国国内有很多人权律师都被打压，他们的妻子包括709的律师的妻子都勇敢的站出来了。我想2014年我都站出来，现在我更会勇敢的站出来替丈夫维权。
感谢徐叶女士接受本台的专访，也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采访的是今天早晨被北京当局逮捕的于文生律师的妻子徐艳，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播报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前往南部土伦军港，准备及向部队士兵致以新年问候之际，重建与部队的信任。比特币暴跌对网络巨头构成威胁，特朗普当选一年后的美国政局，以及中非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周日将再次举行反总统的示威活动等消息，占据了1月19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刊出的多篇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纷纷围绕经济议题展开，十字架报则继续关注伊朗邮轮桑吉号在东海沉没后引发的巨大黑潮事故。费加罗报在经济版页刊出报道，披露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增长的消息。报道指出，在全球经济复苏以及中国消费的带动下，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增长 6.9%， 这是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首次超过前一年的增长。但企业债务问题仍令人忧虑。费加罗报指出，对致力于将中国打造为现代化强国的中国主席习近平而言，经济攀升的时机非常的适时。不过，随着最近关于缩减工业过量生产以及避免大城市房地产价格攀升措施的落实，今年的经济增长局面可能无法满足北京的意愿。控制公共及私人债务的增长也将是当局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还有一个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就是北京政府决定着手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为此，最近数月来，中国北部地区数十家工厂已被迫关闭或减少生产。这一措施并没有对中国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造成影响，却为北京的空气质量做出了贡献。北京市民欣喜地享受了蓝天白云下的清新空气。费加罗报的另外一篇报道专门对中国企业债务的危险进行了解析。报道认为，对当局来说，企业巨额债务是一颗定时炸弹。2016年，中国国有企业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 166%， 对中国金融体系构成主要威胁。最为令人忧虑的是那些僵尸企业，尽管北京政府一再重申，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仍继续受到银行及地方政府的支持，否则数百万工人的失业必将引发社会动乱。另外，费加罗报还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经过数月时间的威胁之后，终于决心要对中国展开单方面严厉的贸易制裁的消息。 回声报也报道了中国经济大幅增长的消息，同时引述经济学家的观点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将出现放缓。回声报指出，刚刚过去的2017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如此重要，容不得经济或社会领域发生丝毫失误。去年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会议巩固了习近平的领导地位，中国的经济加快了发展步伐，去年大幅增长 6.9%， 令这个亚洲大国更加强大。不过经济学家们却预测2018年中国经济将出现放缓，预测增长数字为 6.5%。 回声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重点介绍了中国对外投资急剧下滑的情况。报道指出，在北京的压力下，中国2017年对外投资下跌了 30%。 此外，桑吉号游船沉没之后泄露的浮油扩大蔓延，引发对海洋生态和生物带来灾难的忧虑。根据十字架报的报道，桑吉号游轮沉没之后，东海海面的大火仍在继续，目前已有四个油污带，黑潮面积则波及沿海300公里。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沈瑜主持的上海时冲。
1月10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了2017年中国365个城市 PM2.5 浓度排名。数据显示，中国政府制定的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17目标基本完成，但中国全国的空气污染形势依然严峻，臭氧污染以及非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治理问题仍然凸显。根据中国政府2013年制定的这一大气十条，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将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气逐步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 PM10 和 PM5 含量分别下降20%以及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控制在60%，60微克每立方米左右。为了全面客观地展现中国各城市 PM2.5 污染的状况，绿色和平从中国环保部门公开信息平台上收集的已经公开监测数据的城市的6项污染物数据进行分析，共统计了367个城市，其中浙江诸暨和海东市的数据严重缺失，因此排名中共包括了365座中国城市。绿色和平统计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300多个城市中 PM2.5 平均浓度是44.1微克每立方米，相较于2016年的46.2微克下降了4.5%。2017年，中国全国74个重点城市的 PM5 平均浓度为48微克每立方米，相对于2013年也下降了3.3%。2017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 PM5 分别浓度为64.6微克每立方米，以及44.7微克每立方米，以及34.8微克每立方米，相较2013年都分别下降了39.2%、33.3%以及26%，超额完成大气十条规定的具体指标。在引起最多关注的北京地区，2017年北京地区的 PM5 平均浓度是57微克，相较2013年下降了36%。完成了大气十条所规定的60微克每立方米左右的指标。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区域性政策的推动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传输通道的2+6、26个城市的2017年 PM5 平均值下降了8.9%，接近于全国365个城市平均改善速度的2倍。除了邯郸、晋城、濮阳、阳泉和太原及多个山西城市的同比有所提升之外，其他华北地区的23个城市 PM2.5 浓度同比均有所下降，其中北京以20.8%的降幅在华北城市中排名第二，仅略低于降幅为20.9%的新乡。虽然有许多网友质疑2017年冬季北京地区北风天多是空气质量提升的原因，但中国现行体制强大的执行力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政府强力推动，引发了许多抱怨的煤改气运动，这是典型案例。作为达到2017年减排目标的努力， 官方关闭的华北平原上许多工厂，北京市周边省份的居民才冬季烧煤取暖，北京还赶走了高达数十万名进城务工人员，并拆除了该市周边的多个棚户区。据估计，北京市乡村和棚户区居民用来取暖的散煤，在北京周边地区冬季煤炭消费量的一半左右。数据显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即所谓2+26城市，在2017年四季度的空气改善幅度尤为明显。第四季度平均浓度同比下降了达1%，达到了全国几百个城市中第四季度改善情况的3倍以上。其中，石家庄和北京 PM2.5 平均浓度同比改善超过50%，而廊坊、天津和保定 PM2.5 平均浓度同比改善也超过了40%。不过，问题的另一面可能是污染范围的转移。进入一月份以来，长时间的广州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 PM2.5 重度超标的现象。日日和平认为，在后大气十条时期，全国范围内的臭氧污染以及非京津冀地区的 PM2.5 治理则急需加强。数据显示，除了 PM2.5 以外的多项污染物中，二氧化氮和臭氧的污染不容乐观。全国365个城市中，二氧化氮平均浓度为3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增加了3.3%；臭氧平均浓度为144.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增加了也有6.3%，与全国趋势相一致。2017年74个重点城市的臭氧平均浓度比去2013年增加了5%，其中32个城市超过了国家的二级标准，53个城市出现了臭氧污染严重的加剧的现象，其中湖州、邢台、肇庆、太原、厦门的同比上升幅度高达30%以上。在京津冀污染传输渠道的2+26个城市中，2017年臭氧平均浓度同比增加了6%，其中23个城市都超过了国家标准。绿色和平呼吁，为了保持空气污染治理不减速，中国应该尽快出台大气十条第二期，以及给予各省市地区未来5年明确的空气治理方向和政策指引，推动全国性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在二期规划中，空气污染治理范围和重点应该扩大到重点区域及京津冀以外的其他城市和地区。除了明确区域的治理目标之外，还应该明确未来5年的臭氧浓度改善目标。此外，目前全国有265个城市空气质量仍未达标，应该尽快依据中国的大气污染治理法出台相应的达标规范，明确达标时间，推动大气十条第二期的空气治理。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2:32，北京时间是9:32。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战机飞过小学上空，日本向美军提出强力抗议。台湾警告大陆民航，未经允许再飞 M503 航路，将砍春节加班飞机。中共19届二中全会讨论修宪，加强党的领导，被指依法治社会背道而驰。中国律师余文生呼吁修宪允许自由选举后被捕。美国情报显示，6艘中国船只违反联合国决议，暗中为朝鲜运输货物。中朝边境丹东市尖头悬挂标语，要求居民揭发间谍。平壤西方外交官接到邀请，朝鲜可能在冬奥会前夕举行阅兵活动。印度瑞辛纳对话闭幕，中国崛起成焦点。大马士革警告安卡拉会击落土耳其入境战机。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近日宣布放弃修建南特朗德圣母机场的计划，而这项放弃并不代表在赞成新建者与反对新建者两阵营之间敌对态势的停止。我们是否可以衡量放弃 卢瓦河大西洋省朗德机场的计划带来的冲击呢，在赞成与反对新建机场的民众之间不停地发起数据战争，而这将可能不会停止，因为围绕这项于1960年就诞生的机场计划，在2000年开始试图推动进程，但都一直因各种数据的争吵而如石沉大海。2006年所做的一项报告评估，该机场工程花费为5.8亿欧元，四年之后评估价为7亿欧元。如果说这两个评估价差距会这么大，是因为赞成派与反对派所预估的航空流量人次数据的不同。但由于廉价航空现今普遍化，人们看到年复一年的这些膨胀的数据宣传遍地开花，由上世纪的200万乘客人次变成2015年的将近450万人次，而更乐观的预估是在2050年时乘客人次可达900万。也就是建立在这些估计数字上，他们斩钉截铁地说，预估搭机人次已经达到超高的范围，建立一个新机场可以避免目前机场只有一个跑道的拥挤程度，而且可避免有害健康的噪音等等的说法。但是为何要等到30年的时间，双方的明确对立才显示出来呢？这是现今航空量的加速增加激发并扩大了之间的辩论及引发敌对的态势。以乘客900万人次的预估数据，赞成派的说法是，无论怎么盖机场都要花9亿欧元，那不如干脆盖一个新的机场。但那些反对派则经常反对这种说法，双方就不断地找专家去评估，然后再找另外一个专家去做反评估。这种说法相反对立立场，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彼此间的嫌隙更加深化，隔阂越来越大，彼此所提供的预估数据差距差不多1亿欧元，立场只是越来越坚硬，中间调停人也没有办法缩小他们的分歧。但这不但是工程经费数据大战，同时也带来经济的冲击，例如过去已经执行的铲除农作耕地，还有一些生态动物植物的消失，而且也引发讨论就业的问题，而就是在社会层面引发了争执。赞成派提出建设机场工程带来的就业机会，以及腾出的工业区所孕育而生的就业机会，至少可以带来2500个就业机会，多的时候可以高达10000个就业机会。反对派则回答对方说，他们所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比所说的更少，只有少于1000多人的工作机会，而且同时还摧毁了至少200个农业工作机会。而在这些数据上的分歧扩展，涉及到未来可能的工作机会，以及透过争取到欧洲层级的吸引力，给大区发展带来的倍数效应等等的理由上，双方找不到达成妥协的可能。因此，这项针对朗德圣母机场新建与否的辩论还尚未结束，即使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放弃了这项计划。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再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请法国核电专家谈中法在核电领域的合作。听众朋友，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中国期间，与中方签署了一系列经贸合作协定意向书，其中最引发法国舆论关注的是法中在核能领域签署的合作协议。除了法国核能巨头阿海法与中方签署的修建核废料处理工厂的谅解备忘录之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还与中国主席习近平共同为中国台山一号机组将成为全球首个投入运作的第三代核反应堆举行了接杯仪式。 并且共同宣布台山一号机组将在六个月后投入运行。广东台山核电厂是法国电力集团与中国广东核能集团共同合资修建的第三代核反应堆，其中法国持股 30%， 而第三代核反应堆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成功运营的首例。法国在芬兰修建的首座第三代核反应堆因接连出现技术故障而修建时间表一推再推，法国本土修建的第三代核反应堆弗劳蒙威尔核电站的修建也因锅炉质量等问题而多次被拖延，而中国台山核反应堆一号机组使用的是同样质量的锅炉，台山核反应堆的启动是否带有安全隐患？此外，法中宣布的有关核废料处理工厂的修建涉及的是什么类型的技术转让？这一技术转让是否是一项商赢的合作项目？为了回答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采访了世界能源咨询组织法国分部负责人伊夫·马利纳克先生。马利纳克先生是核能源领域的独立专家，经常参与法国核安全局对核反应堆的技术检测与讨论，并且从一开始就跟踪了广东台山的第三代核反应堆的修建计划。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首先就中法签署的核废料处理合作备忘录评论说，合同涉及的是修建一个核废料处理中心，规模相当于目前阿海法在拉哈格的两大废料处理工厂一样。阿海法将拥有一半的持股，相当于120亿欧元的金额，这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投资。就短期来看，对目前陷入财政危机的阿海法来说是一大好消息，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就很难说。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一核废料处理技术阿海法在全球拥有领先地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求阿海法转让此一技术。但是核废料处理技术在世界上已经是强弩之末，虽然技术优先，但却缺乏市场，中国市场大概是唯一的市场，所以阿海法一旦将技术转让给中国之后，就很可能彻底的失去此一市场，并且使中国今后成为阿海法在全世界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所以我认为，虽然从短期来看技术转让对阿海法来说可能是雪中送炭，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饮鸩止渴，而且即使从短期来看也很难肯定可以将阿海法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因为合同到目前为止尚未正式签署，而且外界并不了解合同的具体条款，中方究竟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条件。从阿海法修建核废料处理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都是十多年谈判之后的结果，而且最终的造价往往远远超过预计的投资。从中法双方谈判的进展来看，中方很可能会让法方承担超出预计的费用，所以就目前而言很难断定合资修建核废料处理中心可以使阿海法从中获益。那么既然核废料处理技术被专家认为是过时的技术，那么中国政府为何要出巨资引进此一技术呢？修建核废料处理中心对中国有何利益？对此马林纳克先生回答说，对中国来说，购买核废料处理技术可以说是一箭三雕。首先可以拖延时间，虽然核废料处理并不能够取代核废料的最终储藏，但是在处理的过程中可以拖延时间，可以获得十多年的时间来对核废料做最终处理。其次，核废料处理技术的转让使中国获得了完整的核技术，可以使中国今后在全球核能市场提供整套的核技术服务，正如俄罗斯一样签署统包式的合同，这在亚洲尤其是一些新兴的核能国家中拥有市场，因为这些国家没有能力处理以及储藏核废料，这就扩大了中国的核能领域的服务项目。 最后，核燃料处理虽然是民用核能，但却也能被应用于核武领域。中国虽然已经是核武国家，但是中国目前拥有的钚储藏量十分有限，而这一大规模的核燃料处理中心将为中国提供大量生产核武所必需的钚元素。所以，从核武的能力来看，中国将迈出巨大的一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法这一技术转让不仅在经济领域存在隐患，更重要的是它很可能引发核扩散，尤其是在目前日本政府有意发展军事核武，以及朝鲜核危机导致韩国也有意发展核武的背景下，这一技术的转让很可能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向错误的方向迈出一步。针对即将成为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第三代核反应堆，广东台山核电站第一机组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马林纳克先生回答说，台山核反应堆的正式启动时间表已经一推再推，中方刚刚又一次推迟了启动日期。就在几周前，一号机组应该在今年年初启动，这至少显示了中国当局的谨慎态度。中方顾及到必须首先对全部设施进行测试，但是我们对设备的具体质量以及检测标准细节都不太了解。我们注意到，尽管核反应堆的锅炉存在质量问题，尽管几周前我们听说核反应堆的一大铁质蒸汽发生器也存在质量问题，但是中国当局依然坚持要在六个月后启动。当然，这一铁质蒸汽发生器的质量问题并没有锅炉那么严重，因为这一直径为40米的容器是锅炉外围的容器，它完全由中国制造。在试验的时候，由于焊接口出现问题，试验时出现了泄漏，所以我们对产品的质量完全不了解，因此我们对整体工程的质量持有保留，对核反应堆的安全启动还有担忧。但是我们注意到中方似乎执意要在六个月后正式启动。那么台山核反应堆正式启动的决定权究竟在谁的手中？既然法国电力集团拥有30%的股权，法方是否也有部分决定权？另外，倘若爆发核事故，法国电力集团或者法国核安全局是否也应该承担责任？对此，马林纳克先生回答说：
Oui, tout à fait, tout à fait. Le fait que la France via Arrivin sur le fournisseur du réacteur et que
对启动核电站的决定由中国核安全局做出，这是国际规则。尽管法国电力集团拥有30%的股权，但这并不带来任何改变。在追究责任方面，倘若核事故同阿海法提供的组件有关，那么阿海法必须承担责任，而法国核安全局却并不应当对法国出口的部件负责。我要强调的是，基于第三代核反应堆技术层面的复杂性，可以说第三代核反应堆是最复杂的核反应堆。基于我们在法国已经遇到的锅炉质量问题，以及中国制造的配件的质量问题，我们难免会担心台山核反应堆的正式启动可能引发安全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依据对核反应堆的启动安全做出评估，只是感到担忧。感谢伊夫·马林纳克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针对马林纳克先生在访谈中谈及的机组配件质量问题，香港媒体日前也引述台山核电站内部工作人员的消息披露说，一号机组在今年10月份的测试中出现质量问题，哈尔滨的制造商已经到台山协商，商讨更换产品。由海外中文媒体引述法国核安全局文件披露说，去年年底阿海法在台山核电站进行产品检测时，发现台山机组的蒸汽发生器顶盖碳含量严重超标，达到0.302%，超过建造标准的0.22%。据介绍，这一缺陷有可能导致发生器不能承受高压而破裂，最终导致核泄漏。法国核安全局拒绝就此议题回答本台的进一步提问，并且声称核安全局并不对外公布海外核反应堆的检测报告。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请法国核电专家评中法核技术转让以及中国第三代核反应堆启动的安全隐患，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于丽、索菲和绿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接下来再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一月初表示，希望把法国传统的长棍面包，简称法棍，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可见法国人的日常食品法棍是代表法国的符号，也享有世界声誉。圣诞节新年大餐过后，法国一月份国王饼上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法国面包糕点协会共享国王饼的时候表示，法棍被全世界喜爱，法国人需要保护法国面包的优点和其特殊的制作技巧。法棍与宗教历史无关，法棍从最初就是人类食品的一部分，现在世界各地都有法棍面包，这也是法棍面包应该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因。此前法国面包协会负责人阿纳哈克表示，法棍属于文化遗产，法棍面包应该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单，这也是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抛比萨饼手艺在2017年12月8日荣登世界非物质遗产名单后也给法国面包师的启示。法国面包糕点协会呼吁大家动员起来，希望把法式长棍面包列入世界遗产名单。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将一些饮食文化或者制作方式列入了非遗产名单，如日本的和食、比利时的啤酒文化和韩国的泡菜制作方法等。的确，法国面包是法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长长的法棍面包也有其特殊的历史。法国人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习惯吃法棍，就如同中国的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南方人喜欢吃米食一样。根据法国面包糕点协会主席介绍，法国有1200万消费者每天都去面包房购买法棍面包。为了弘扬法国面包师的手艺，法国每年还举行一次法棍面包大比赛，获奖者不仅能够获得4000欧元的奖励，而且获奖的面包师还享有为法国总统府提供一整年面包的殊荣。法国面包其外形如同一条长长的棍子，是法国特有的面包，其外皮硬，里面松软，主要由面粉、水、酵母和少许盐组成。有经验的面包师会告诉你，制作法棍的面包的面需要提前一天发酵，第二天揉后放入烤箱。制作法棍面包也是考验法国面包师制作的经验。好质量的法棍面包是外皮脆而不碎，入口松软，新出炉的法棍面包散发着香气。另外，法国人喜欢用法棍面包制作法式三明治，就是法棍火腿面包。法国人喜欢切下半个法棍面包，抛开后抹上黄油，然后放上几片火腿，再加上一些腌小黄瓜，就做成了法棍火腿面包。其实，法棍火腿面包也经常是没有时间吃中午饭的法国人的美食。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把法棍面包列入联合国非物质遗产文化，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大力支持。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绿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古丽播报最新消息。
印度瑞辛纳对话闭幕，中国崛起成为焦点。据中央社19日发自新德里的报道，2018年瑞辛纳对话昨晚正式闭幕，中国崛起对区域的冲击成为对话的焦点，强化区域民主国家的合作，维护印太安全与秩序是对话的主流共识。迈入第三年的瑞辛纳对话今年参加人数明显增加，由去年的300人增加到500人。台湾今年也派最大代表团与会，由台湾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董事长陈唐山带队。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将在今年3月份被转押到河南监狱，在此之前他的亲属将不得探视。这是长沙第一看守所日前在江天勇的父亲探视儿子时宣布的决定。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目前人在美国的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1月18日向该台透露，江天勇的父亲1月16日在两名国保人员的全程陪同下，从信阳乘火车到长沙探视了江天勇，探视时间只有半小时。江天勇与父亲的对话受到国保看守所所长和狱警等人的监视。以上是最新消息，现在播送完了。
接下来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题啊。美国战机飞过小学上空，日本向美军提出强烈抗议，台湾警告大陆民航未经允许再飞 M503 航路将砍春节加班飞机，中共19届二中全会讨论修宪加强党的领导位置，以法治社会背道而驰，中国律师余文生呼吁修宪允许自由选举后被捕，美国情报显示6艘中国船只违反联合国决议，暗中为朝鲜运送货物，中朝边境丹东市街头悬挂标语要求居民揭发间谍，平壤西方外交官接到邀请，朝鲜可能在冬奥会前夕举行阅兵活动，印度瑞辛纳对话闭幕，中国崛起成焦点，大马士革警告安卡拉会击落土耳其入境战机。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8年1月19日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法语歌曲。
Quand de fait au château il y a bien longtempsLes belles et les beaux nobles, au noble sang De tout le royaume en est venu dansant tourne les vieux, tourne et s'en vont tourne les violons Grande fête aux rameaux et Manon à 16 ans Servant en ce château comme sa mère avant Elle porte les plateaux lourds à ses mains d'enfantTourne les vieux, tourne et s'en vont tourne les violons Le bel uniforme en le beau lieutenant Différent des hommes d'ici blond et grand Le sourire éclatant d'un prince charmant tourne les vieux, tourne et s'en vont tourne les violonsDouble la fête et les rires et les danses Manon s'émerveille en remplissant les panses Le bruit des lumières, c'est lui qui s'avance tourne les vieux, tourne et s'en vont tourne les violons En prenant son verre auprès d'elle, il se penche Lui glisse à l'oreille en lui frôlant la hanche Tu es bien jolie dans un divin sourireTourne les vieux, tourne et s'en vont tourne les vieux ronds、
passent les années dures et grises à servir. Une vie de peine et si peu de plaisir. Mais ce trouble-là brûlant ses souvenirs. Tourne les vies autour et s'en vont. Tourne les vies au long. Elle y pense encore et toujours. Les violons, le décor et ses mots de velours. Son parfum, ses dents blanches, les moindres détails. Tourne les vies autour et s'en vont. En prenant son verre auprès d'elle, il se penche, lui glisse à l'oreille en lui frôlant la hanche. Juste quatre mots, le trouble d'une vie. Juste quatre mots qu'aussitôt il oublie. Tourne les vies autour et s'en va. Tourne les vies autour.